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祝你平安。我今天没有slide PowerPoint，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啊。我听说 AI 可以帮人家做 PowerPoint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把我的奖章放到 AI 上面说，请你给我弄个 PowerPoint。结果他就自作主张，重新分段，给一个不同的标题。我就告诉他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自以为聪明啊，请就按着我奖章里面的段落来分。结果他出来还是一样，自己给取了一个标题啊。所以后来放弃了啊！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5到18节。我原来给他取名叫眷顾人的主啊，更美的耶稣。那今天我重新想了一下，可能更好的叫失落的荣耀。我们来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们来到你跟前，我们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光，向你来仰望，求主你来带领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，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上面有一个椅子。是银做的，就是 silver chair 银椅，有没有听过？在纳尼亚啊，这个传奇里头有一本书叫做《银椅 silver chair》，故事是这样的，他说有两个小孩啊，小孩子如果读的话就知道，一个叫 Eustace，我们都笑他笑啊，这个叫 useless 啊，但是他是叫 Eustace 啊。然后一个叫 Jill 的小女孩，被这个狮子 Aslan 啊，亚斯兰啊，召唤到纳尼亚里头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他要去寻找失散失踪多年的王子。William 啊，就是莉莉安，他就是这个 King Caspian 的独生子。我怎么知道这故事呢？我们买了 CD 啊，那他们就念这个故事啊，然后在我常常开长途的时候，小孩子听，我也在那边听啊。那他们去寻找这个王子的时候啊，历史的背景就是这王子母亲。的母亲曾经被一条毒蛇杀害，王子就非常的悲伤。最后人看到王子的时候，他在追着一个神秘的女子，听说是跟他母亲的死有关。所以两个小孩呢，就踏上这个旅程，经过重重的危险跟考验，最后来到纳尼亚的地下世界，是一个幽暗。充满魔法的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他们就碰到一个骑士 Knight 骑士。这个骑士呢很特别，跟他们见面说话的时候都是很斯文，很有礼貌。但是那个骑士告诉那两个小孩说，每天晚上呢，他都要绑在一个这个银椅上 silver chair 上面。他宣称那个晚上他必须要绑在这个椅子上，因为那段的时间呢，他会发疯，所以就必须要被绑起来。果真，晚上到的时候，他被绑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两个小孩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很痛，他在那个椅子上就很痛苦的呐喊，叫什么呢？告诉那两个小孩说：“我就是那王子莉莉安，请你们把我。”放掉， 啊，那小孩子碰到这个情况就吓到了，白天斯文沉重的骑士，跟晚上像是发疯的称自己是王子莉莉安的这个人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到底沉静的这个骑士是真实的，还是晚上被绑在那里乱喊像疯子的才是清醒的王子？最后，他们回顾了狮子 Aslan 告诉他们的话，他们就勇敢的在晚上的时候把那个 Silver Chair 银椅给毁了。就在那时候，那骑士就是王子莉莉安恢复记忆，他就记得自己的身份，那就带着众人逃离那地底下的世界。这就是 Silverchair 的一个故事，一个丧失记忆的王子，总是以为他想到他自己是王子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他是发疯的。总是以为他被蒙骗的时候，那种斯文的人的样子才是真正的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啊，借着故事，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第五节到第七节。我们念到第八节，再把经文再念一次。来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当有人在经文就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叫他的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教育，好，今天的信息的第一点，人原是为了荣耀而造的，人原是为了荣耀而造的。经文说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并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这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啊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原来。神所造的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交给天使管辖的，是交给谁呢？人。在这里说，第六节说，他是原来是交给人的啊，所以经文才会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就是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啊。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原来神有荣耀跟尊贵赐给人。啊，读到这段经文呢，我发现团契里头有不少人啊，有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怎么知道这里讲的是人，不是耶稣？在教会里面，所有的标准答案都是耶稣啊。但是你讲这里怎样讲是耶稣的话。你只对了70%啊！我会解释为什么只对了70%啊！这里主要讲的是人，人他用什么来比喻？比天使微小一点。你看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啊！就有人说，你看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的一点的耶稣，比天使微小就是耶稣。是不是？天使是不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？不是，耶稣是不是比天使微小？不是，耶稣为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？因为他成为了人， 也就是说，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句话形容的是人，唯独见那成为人的耶稣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他得到那个尊贵荣耀，也是以人的身份去得的。换句话，前面讲的，原来神赐给人的尊贵和荣耀，人得不着。但唯独接纳成为人的耶稣，他以人的身份，他是神，又是人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他以人的身份去得着了。本来是我们要得的，没得到，只有耶稣成为人，用人的身份去得。第二个问题你要思考的，如果这里讲的是耶稣的话，耶稣是谁呀？是神。耶稣在人之前就已经有尊贵荣耀，对不对？他一直都有尊贵荣耀，是不是？他并没有失去尊贵荣耀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需要去得尊贵荣耀？他本来就有的。他为什么要成为人？好的尊贵荣耀呢？不是因为他没有，是他有，因为他是神，但是人没有。这尊贵荣耀本来要给人的，而他成为了人，用人的身份去得着那我们失去的尊贵荣耀，清楚吗？有没有什么困惑的地方？因为我发现哈，这里好多不同的这个你我他，还有这个不同的形容词，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人原来是为荣耀而造的，人原来在神面前，神是赐给人有尊贵荣耀的。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神造人的时候。就将自己的形象啊，用自己的形象造人，造男造女，是不是？并叫他们什么？管理一切。所以神的原意是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原来人有尊贵荣耀，但人却失去了。第八节。第八节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即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人犯了罪，人堕落。当初神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叫他们管理一切。创世纪第一章说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中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结果发生了什么？人犯了罪，堕落，并失落，人失去了。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，但是你今天还是可以看到人在最终还是不自觉的，心中有呐喊，他们会在苦难中呐喊，人在病痛、失落、死亡面前，往往会发出一个"为什么"的呐喊，虽然他不一定知道，他是向神呼求。但是他对那公义、那安慰、那个救赎的渴望，他心中很自然的会呐喊说："为什么？"是他心中一个灵魂在寻找他人本当有的尊贵和荣耀，但今天却沦落到病痛、失落即死亡。人会在空虚中寻找， 你在享乐的之后，心里头会空洞。你买了新车之后，过几天会空洞。你这个 PhD 毕业了之后，找到工作之后，你发现里头有空洞。你奋斗了好几十年，做了老板了，开了公司之后，你发现里头有空洞。许多人在追求这个金钱、权力、情欲之后，仍然觉得空虚。他们不会说我需要神，但是他们里头的失望和不满，其实是灵魂里头在说，我缺少了一样东西。神所赐给人的尊贵荣耀，人失去了之后，他们拼命在地上寻找，寻找到了，以为会开心高兴啊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结果不是。你追到你最心爱的人，结了婚之后，你才发现就不是。你学了一大堆这个夫妻相爱之道，回去之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发现也不是。因为人在寻找一样的东西，他想借着地上的东西去取代的时候，取代的真的得到之后，发现不是这样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是人在失落感的当中，你不一定承认我需要神，但是却是人内心里头的一个呐喊。在罪恶当中，人会挣扎。即便你不认识神，你犯错之后，你心中常常会感到羞愧不安，就算人不知道。就算人也告诉你说没什么事，但是你心中仍然感到羞愧跟不安。那是因为你的灵魂在黑暗里，在提醒自己，自己原本是那尊贵荣耀的身份，本当是圣洁的。而当我犯错之后，我需要被饶恕，被谁饶恕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尝试自己饶恕自己，发现也饶恕不来。我们心里头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，我们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借着哲学，借着不同的宗教，在寻找。在寻找的当中，其实我们内心里头在提醒我们，原来我们是一位真神的。在深夜里头的流泪，在深夜里头的呐喊，像谁呀？像这个王子莉莉安在银椅上面的呐喊，看起来是疯狂的。而其实是最清醒的时候，平时呢，看起来是斯斯文文的，很不错的，以为那是真正的我啊。其实那在深夜里头呐喊的，才是我们内心里头真实的一个声音。如果你看神的话，你就会发现那是真的。我们人神造人本当是有尊贵荣耀的。但是我们却放弃了从神来的，我们自己去寻找，我们自己要寻找的。我们放弃了神的爱，我们去寻找人的爱。我们放弃了神所要给我们的，我们去追寻世上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。这不单是还没信主的人的问题，也是基督徒的问题。上一周发生 Charlie Kirk 被杀，我也知道，我也没有马上讲。今天我也不确定要怎么讲，因为他们还在这个法庭里头还在辩论当中啊。但是有几件事情是清楚的， 就是杀他的人，杀了他之后，就 test 给他所心爱的什么变性的另外一个男子啊。讲到说，就讲述到这个他们之间啊，然后又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爱。所以呢，在新闻报道上有一个很恶心的一件事情，Charlie Kirk 才被杀，那新闻竟然去称赞这个杀人犯跟这个他的这个男朋友、女朋友也分不清楚啊之间的爱。你会发现到这里有一幅很被扭曲的画面，里头有爱，有恨，但是都是爱错方向，恨错人，被罪所扭曲的世界。这个杀人犯不是说他没有爱，他也向往爱，但是他却是爱了在最终的那一个生活。他恨，不是说他不恨这个不好的事，但是他却是恨了，误了一个没有犯错的人，把人给杀了。你说他是魔鬼也好，但是他毕竟是个罪人，他心中的爱与恨犯错了地方，以致他活出来的像是撒旦要他所活出来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，人的尊严在哪里？人的尊贵荣耀在哪里？我们都在寻找，寻找的当中，我们把神真正的尊贵、神真正的荣耀给抹杀了，为了要保持自己的那个尊贵跟荣耀。我们之前跟你讲的《纳尼亚》的这个传奇的故事里头，那王子白天斯文的骑士，晚上疯狂叫的这个王子，哪一个是真的？你要维持白天那斯文的，你就去不要把晚上那个呐喊的给抹杀掉。你只能选一样，到底是哪一样？哪一条路才是真理？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第八节之后，第九节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来寻找人。我们来念，从第九节念到第13节，来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为舍利的耶稣，我做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位荣耀何处？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本是何以？因那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有一词说。好，这段经文呢比较难懂啊，所以要稍微一节一节的解释啊。第九节，唯独唯独你就发现到跟前面的是一个对比，是不是？然后说神将一切都伏在人的脚下，但是今天还看不到，还看不到万物都伏在人之下，人没有一样东西怕人。我们自己都不服啊，我们孩子都不服我们，我们怎么可能叫万物都服我们呢？所以第九节，但是唯独见你看不到万物服人，但是你看见的是什么？你看见的是耶稣成为人，借着人的身份，他得了尊贵、荣耀为冠冕。人的希望就在于什么？这位成为人的耶稣基督， 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尊贵荣耀，那一个冠冕的盼望是从谁那里可以得到的？从耶稣基督，他受了死，得着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，这是在第九节讲的。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这是指谁呢？指我们的父神。神就是那万物所属，万物所本的，万物都属他，万物都从他而来。这位父神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，他要领许多相信他的儿女，就是基督徒，进到荣耀里。原来人有尊贵荣耀，失去了之后，神要把许多属他的人要怎么领进原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里。为了要使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，他就做什么？就是救他们的元帅。是谁呀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第十节，我再解释一遍了。原来这位神，父神，就是万物所属，万物所本的这位父神，为了要领更多的属他的人，信他的人，能够回到他原来要给他们的荣耀里去呢，就让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他们的元帅来成为人，为我们死而成全了这个救赎。清楚吗？十一节，那因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这读起来有点奇怪。那使人成圣的谁？是谁使人成圣？耶稣。耶稣使人成圣，我不可能使你成圣，你也不可能使我成圣。而那得以成圣的就是人。什么叫都是出于一呢？这个没有讲得很清楚。都是出于一位神，还是都是出于一什么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一位耶稣使人成圣的和那一个得以成圣的，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都是同样有什么身体，像人一样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耶稣基督跟人称兄道弟，因为他自己成为人，他并不以此为耻。所以十二节就说，耶稣来到人的当中，要在人当中来传扬神的名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又传在人的当中，在会中，在人的中间，我要歌颂扬你。又说我要依赖他，耶稣以人的身份来信靠父神。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祭祀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人祭祀他的弟兄，也是信神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懂吗？这一位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些需要成圣的人，既然都成为一个血肉之体，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，我们成为他的弟兄，因为我们都成为了人，耶稣成为的人，在我们当中来传扬这一个神的救恩。 因为他成为了人，他来寻找人，成为了人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的主就成就了这个救恩。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第十六节来，儿女既同有血。他说十四节，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，耶稣基督就照样成为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战士群的，就是魔鬼。什么叫做借着死败坏那战士群的？就是魔鬼。所以我们在小组里头啊，有人说啊，是不是有一个死神啊？我说没有一个死神啊，死权是在谁的手中？这是 trick question 啊，死权在神的手中。哎，你说这里明明就说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然后解释一下，死亡最终的主权在神的手里头。神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也是审判者，他掌管生死的界限。所以约伯这个撒旦来到神面前啊，约伯记里头说，我要他这个人他爱你，就是因为你给他很多东西，然后神就告诉他说，你可以让他受苦，只是你不能取掉他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死权不在撒旦的手中。但是魔鬼在人堕落之后成为控告者，他利用罪的后果就死亡来绑着人，让人活在恐惧跟定罪当中。也就是说，死权不在撒旦的手中，但是撒旦总是可以说把我们的这个黑暗中的这个罪给挖出来说，你看这个人该死啊，这个人该死。有一个小故事，那讲到一个小镇里头住着一对兄弟，他们的父亲啊藏着一个古老的音乐盒，是祖母留下来的宝物。有一天爸爸不在的时候，弟弟好奇就偷偷的把音乐盒拿出来玩，古代的这个音乐盒要转的，是不是？他就学他父亲那个转的那个动作，结果一发现，因为这是太旧了，一转就转断了啊！他就非常的担心啊，那惊慌失措，赶快把音乐盒藏起来啊。反正平时爸爸也不会有事没事的把它拿出来，他就想说，爸爸不一定会发现。结果哥哥看到了整个过程，没有讲任何一句话。接下来几天呢，哥哥就开始对弟弟有要求了，你帮我洗碗，我想吃什么请用你的零用钱买东西啊。那弟弟就说，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么做啊？哥哥就说，我看到音乐盒的事啊，你最好听我的啊，要不然就怎么样啊。结果弟弟就不得不听，是不是？直到有一天，弟弟决定走到爸爸面前说，爸爸，我做错事了，我把音乐盒给弄坏了。爸爸沉默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原谅了他。弟弟流泪，但是他也感到很释放。第二天，哥哥还不晓得这件事，又开始走向弟弟说，你还记得音乐盒的事吗？你最好听我的。弟弟这时候就很平静地告诉他说，呀，我做错事，我弥补不来，但是我已经告诉爸爸了，他也原谅我了。哥哥的武器 以前的这个死权掌握在他手里头啊，其实不是在他的手里，是巴巴的手里头啊。但是他有这个控告，把他弟弟推向死亡的这个地啊，这夸张的想法啊，现在没有了，失效了，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啊，他借着死成就了这个救恩，赎罪的代价。以致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到赦免，那掌死权的魔鬼不再能够控告那已经被饶恕的罪人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他的死权是在于他的控告，而他如今不能再控告我们了。信主的人，魔鬼再也无法控告他们。罗马书第八章也讲，那昼夜控告啊，弟兄的，那也再也无法控告了。耶稣基督的死成了什么？经文说什么？他的死第17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同相同，为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什么？献上挽回祭就是他自己了，他来要成为人，要做这个大祭司啊，而他要献上的赎罪的物是他自己。我们的罪需要有死亡的代价，而耶稣付上那死亡的代价，为我们成为挽回祭，挽回了神的愤怒。你知道，弟弟如果不坦白、不悔改，爸爸的愤怒总是会在那里的。他总是要活在爸爸的愤怒的阴影之下。将来发现了，他还没有悔改之前被发现的时候，那时候爸爸是愤怒的，不但是愤怒，他毁了。音乐盒也愤怒，他一直隐藏，不愿意认错。今天不是说神还没有发现我们犯罪啊，神早就知道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悔改，免得那一天他来的时候就太晚。你知道这个 silver chair 啊的银椅啊，银子做的啊，这个椅子啊，不是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比喻，讲到王子的失落，跟最后被找回来，就好像我们人呢，原来是有尊贵的身份，当我们堕落了，但最后要被救回来的故事。那银椅是一个。束缚啊，是一个约束啊，是一个罪的诠释。罪叫人用淫椅来取代神在天上的荣耀。人，你想，这淫椅就是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。每一次你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马上发现到心里头的空洞。这不是能够填补我内心的虚空的东西。那时候的那一个呐喊是真实的，你不要把它抹杀了。人用地上的东西来取代神在天上要给人的这个荣耀和尊贵。当这个王子坐在银椅上，在深夜中在呼叫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满足中。的一个不满足，你就发现我们人，你在地上追求更再高的尊贵、再高的荣耀，你会发现，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原来要比这个还大，所以我们人心永远不满足，人心不满足，解决的方式。不是知足，人心的不满足， 解决的方式是回到神那里。内心里头对爱的追求，不是把它抹杀了。我们乃是要回到神那里寻求神的爱。我们需要来到神那里，是要说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这一切啊，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一个奋斗的心，而是我们要把我们奋斗的心，我们所爱的，要转到神那里。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啊，不再是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啊，乃是基督为我们而活。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就是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你心中向往的是什么？单身的，你渴慕的爱。我们讲了，我们辅导的讲了，可以讲好多遍。真正的爱从神来，我们总是认为说要从人来啊，要从人来的。我们结了婚之后才发现，这个。真的需要从神来的。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啊，有一个类似的说法，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，我们是个理想家，我们都把爱想成是多么好、多么好的事，人的爱。结了婚之后，我们都变成哲学家，我们开始想人是为了什么啊？因为我们所寻求的爱不在了，你希望你不是只是神哲学家，你能够变成宗教家啊，来寻找神啊，在宗教家里头寻找到神原来赐给我们的这个尊贵荣耀是那更大的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寻找了神之后，我们就不怕死亡，我们心中。得到这个尊贵荣耀之后，我们就不再存着一个需要尊贵荣耀的心去追求。我们追求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努力乃是为了神的努力，我们的追求乃是为了，因为有了这个神的荣耀，我们继续去追求的啊，而不是因为没有而去追求。你知道？世界的宗教都有追求一个境界，叫什么？天人合一。你在打坐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，有没有听过？啊，以前听过一个牧师，他以前也是打坐啊，他就打到这天人合一啊，他就描写他到那个天人合一的时候，整个人好像飞起来，整个世界好像宇宙融入在它里头那种的感觉，那只是一个感觉。但是基督徒，你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？你的信仰不是追求天人合一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因为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已经是在我们里头了。我们来过我们这个天人合一的生活的。神与我们，神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是过那一个生活，我们不是去追求达到那个的境界，我们是已经有了那个所谓的境界，而我们要把它活出来。我在10多年前到了这个 Kentucky 那里的神学院去读。那时候我已经读完了这个神学这个道学硕士。后来我再去读的时候，我就去读这个灵修学，圣经的灵修学。它其中一点就指出来说。所谓的灵修学，你会发现很多世人追求的，甚至 跑到这个天主教去追求的这些灵数学，最终他们要达到的就是能够跟神连在一起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让我们去看我们灵命的成长，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，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已经与基督连在一起了，是靠着基督的。而我们的生活是要把这一个的实质活出来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。我们有一个尊贵、荣耀的生命，神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我们今天不是追求尊贵荣耀，我们而是把那尊贵荣耀的生命，已经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而在我们里头的这个生命的实质，给活出来。我不是教你去赚100亿的钱，是你还没有得到的。我是教你去花100亿你已经得到的钱。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给我的生命，和为什么还在世上去追寻，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的。这是对信主的人讲的，一方面是安慰，一方面也是提醒，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，在他的荣耀里，我们能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你所赐给我们的尊贵荣耀，我们今天不再需要寻找。我们只需要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悔改信靠你，你就已经赐给我们。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荣耀之中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。